嗨，大家晚安。Hello，Hello，Hello。要怎么开始呢？这次直播的主题是我的个人追星的，应该怎么讲？就是不能说个人追星，背包客式追星的 经历。其实我昨天睡很多我大概睡了11个小时吧，大概是我这几个月来单次睡过最长的一次。黑眼圈没办法了，我黑眼圈从小就有了，它就一直在那儿，就这样吧，怎么遮都遮不住。还有一些脱妆的成分存在，所以它看起来更深了，就是已经很深，现在更深。好，总之来分享一下这次背包客追星。那我刚刚总结了一下，我是2019年的2月开始追，真的踏入泰圈是2018年的8月底，不是8月底，8月。然后实际就是动身去追星的话，是2019年的2月第一次去。然后在整个2019年呢，包括在台湾跟去泰国，中间还去马尼拉，总共追了8次。2020年的时候去了一次，就1月的时候去了一次。那之后就没有去，就如大家知道，疫情啊，好多人都取消啦，等等的这样。然后也因为我喜欢的明星都变得非常的红，所以我也就没有跟了，就是人太多了，不想去参与卡。好，那上次有问大家说有什么问题，有一位朋友 单人问了非常多问题，那我觉得他问这么多问题呢，其实就已经可以 cover 这1个小时的分享了。希望我们可以在1小时之内分享完。好，我先说，我第一个追的其实就是去与爱同居的演员工作坊，那是他们第一个工作坊。然后那时候都还不红，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消息。然后应该是几个那个大陆微博上面几个比较大的。泰文戏剧的翻译，的微博号，就是你们知道的，像是天府啊，然后喜番呐，都有贴出来说，哦，这个时间是他们有这个 TTTS 的 workshop 第一次这样。那时候刚好是我是在工作跟工作中间的休息时间，所以其实我是有时间的，我是有时间但没有钱。然后我在思考说，我就跟翻译群他们，就是佛老师啊、丫丫啊、小鱼他们，就讲他们在哭腰说，我好想去，好想去哦，就好想去看本人哦，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翻译这本书了，所以知道他要戏剧化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兴奋，跟就是觉得说好想去看一下，就是书中角色变成真人的样子。我就在那边一直哭腰，一直哭腰，然后佛老师突然就丢一句说：“反正你有时间，你为什么不一起去？”因为佛老师那时候已经在泰国了，他那时候是放寒假，所以他人就去了。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来？”我想说：“也对，我为什么不去啊？” 我就当天凌晨在讨论说好想去，然后当天晚上我就也不能说当天晚上，应该是说讨论完之后，我就立刻敲金吧。可他那时候已经在睡觉，因为他是那我那时候没有工作，日夜颠倒，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去，我可以去吗？因为这是为什么他是金爸原因，因为他那时候主要是帮我付了很多的钱这样。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可以啊，就是你想去你就去啊，他觉得 why not，反正我有时间。然后我当天晚上就飞了。就是一天之24小时之内完成的一个决定哦，就是我起来看到他的讯息说 OK，我就立刻收行李，然后晚上我就立刻出门了。我忘记我妈有没有不高兴，我那时候跟妈妈住在一起，可能有吧，我都忘了。但反正我就飞了。 当天就飞，然后我是我是16号到的泰国，17号他们就活动了。不过17号就是先跟佛老师见到面之后，就我们就一起去那个活动场地这样子。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然后地点其实有点难找，因为他是在塞亚，就是他是在那个他在市中心，曼谷市中心。就是大家很常去那 SIAM 那个，大家会念 SIAM， 但是其实念 SIAM， 然后其实大家会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大部分明星都在那边。后来我追星好几次都是在那一站，可是他选的那个地点真的很难找，因为就是一栋好像是 SIAM ONE 还是我忘了，反正就是一栋青少年会去的小百货公司的某一层某一个地一个空地那样，那边可能就是专门给人家，就是它就是一个点名的地点啦。所以我们找了半天，然后也不确定说到底是不是那边。可是呢，这边就可以回答到其中一个有人问到的问题，就是说你是怎么追星的消息是如何做功课的？就是你如果喜欢上哪一个明星，你要追他的话，你就是要，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先去关注这个明星他的 social media， 再来就是要去关注他的 OFC 的，就是他的官方粉丝团的 social media， 因为因为我没有追过其他国家的星，我不知道，但是泰星的话呢，他们基本上每一个明星都会有他们的 official。official fan club 这样，那这个 official fan club 就泰国 official fan club 跟那个明星中间是非常的紧密的，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常常就把他们当官方好了，就是消息都会从他们那边所以最直接的透露出来，基本上他们消息也都是正确的。那如这个 official fan club 跟明星之间是如何达成那个桥梁的，我就不确定了。比如说我知道像那个 GOT 的 official fan club 里面好像有他们家的人，就他们亲戚吧，我不确定。但总之呢， OFC 跟他就等于是一个统筹，所以他们发布出来消息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然后也会第一时间的发布消息，所以你一定要立刻去跟他的明星本人的 social media 跟他的 official fan club 的 social media，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每一个活动的最新消息是怎么样。他的 official fan club 会在第一时间把你推出来，基本上其他国家的粉丝站，就算是比如他可能是菲律宾的 official fan club， 但他听到他也是在等，也会等泰方的消息出来，他们这边才有消息，所以听 follow OFC 的 social media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先 follow 了 OFC， 那 OFC 他点名地点的话，他会拍照，他会告诉你说哦几点几点在哪里，然后拍那个地方的照片，他们人已经先到就拍照给你看这样。那时候我还有 follow 那个 TT 的剧组他们的Twitter， 那 Twitter 上面他们也说，等一下会在这里哦，演员们会来跟演员见面啊，这样，那你就是找那个地点这样子，之后就看到说，这边好像是因为有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带着相机，说哦，那装备跟我们差不多，那应该就是了这样。但这是很前期的追星，就是在这个明星还不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看那个态势应该是吧，可是如果他已经大红大紫了，基本上你就不会这样忍了。你就是哦，有一票人聚集在那里，那地方就是明星等一下会出现的地方。好，这个是如何做功课，刚刚讲到。那天第一次追，本来真的只是走一个就是哦去看看的想法，结果就基本上整个剧组大部分都是素人，搞是。几乎没有什么粉丝，很少，他才是第二多。然后还有告娜，就是演龙的那一个，他 的粉丝也蛮多，因为他长得好看嘛。其他人就真的全素，素到不行，所以几乎有的真的是没有一个粉丝。然后大部分粉丝都是 Miu 的粉丝，因为 Miu 那时候已经有作品，他是这里面最有名气的。可是因为搞本人很可爱，就他一走出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弟弟太可爱了，就是立刻想要成为他的粉丝这样。那这个就可以带到第二个是，你如何知道 GOS 可以追得太新？这问题其实有一点难回答耶，就是难回答的点是，你如何不知道？就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个问题是想问什么，就是，我试着理解一下，是，如何？哎，我还是不太懂，对不起。如何知道GOS可以追得太新？你的意思是，我个人这边怎么觉得说，哦，我喜欢他，我可以追他，还是你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可以让粉丝去现场追星的人？还是如果是后者，就是怎么知道说，可以去现场追 GOS 这件事情的话，那基本上每个泰星都是，就不是 GOS 特别，是泰星特别，所以不是 GOS 特别。这么素的人怎么会追他？就是因为我翻译小说呀，所以然后他演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啊，所以我就想要去。对，就是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怎么知道可以去现场追他，那就是所有泰星都是这样子。同时可以回答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泰国追星是不是比较容易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相对日韩来说，绝对是。我没有真的实际追过日韩星，可是我的朋友有去追过，他说日星跟韩星其实跟粉丝是有很大距离的，然后你也不能追，也不能靠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泰国的明星是比较少有保镖，这可以一起回答。就是在泰国目前追到星都没有看过保镖，就是明星跟经纪人跟可能剧组的人和粉丝，没有看到保镖状况。但是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不太需要保镖，因为大家都很安分。就是我觉得需要保镖状况什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疯狂粉丝，你会冲上去是啊，嘎嘎冲上去要抱他，然后对他什么时候。但是在泰国粉丝们大家都很安分，大家都是远远的，然后甚至有的会站很远远，然后拿大炮去拍照，所以你站近反而拍不到好照片这样子。然后甚至我跟你说，站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新粉，或是不是泰国的粉丝，如果是泰国的老粉，因为我这样追一年，从最开始，我等于是最开始就追嘛，我觉得我可以自以为 GOS 的第一个就是华语圈的粉丝，我真的可以这么自认。然后从我那时候开始追他，一直这样一年下来，就我看到的老粉就是从前面，因为你会跟他拍照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到后面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都是站在人群的后面，然后每个人都会自己带凳子，有的是带梯子哦，因为凳子已经不够了，梯子可以站更高，然后拿大炮击，就是在后面拍，然后前面粉丝很开心的时候，老粉在后面是很淡定，是哎，这种场面我们见多了，没有人在激动了，很可爱。但是因为他们都在泰国啊，所以基本上有些是几乎每场活动都跑，那你已经每个活动都跑，其实你不会那么激动，因为比如说对国外粉来说，就是很难得再去一次泰国啊，然后你很难得再看他一次啊，你就物以稀为贵啊，这样就会很激动啊。可是可能对当地的粉丝，当然还是开心，看到还是开心，然后还是觉得啊好可爱，可就不会有那种就是新粉的那种怎么讲躁动之心这样子。所以统整一下刚刚的问题，在泰国追星是比较容易可以近距离互动的，因为他们 基本上没有保镖，然后在你明星补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就是你粉丝数人是少的时候，你可以，他们会开放让你去跟他本人送礼物，跟他说话，跟他拍照都可以，然后请他录视频都是可以的。直到他粉丝到了一个程度，就会开始不让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你现场20个粉丝跟现场2000个粉丝，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管二十个人跟管2000人那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像后面高飞很多活动都是顶多就只是现场拍手击掌，然后就一个一个过去这样子，因为太多人，你不可能跟他单独合照。那再来就是，怎么样如何知道 Golf 是可以追泰星，就是因为泰星追星的这个生态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啊，他可不可以这样现场追他呢，就是他们有活动会希望粉丝去，那身为粉丝我就去了，就单纯是这样而已。至于我个人是怎么样的话，就是虽然应该就是非恋爱的一见钟情吧，就是看到他本人第一眼就觉得说啊，这个弟弟很可爱，就是长在我的审美上，然后就是这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个性什么的，你就只单纯只是看他长顺不顺眼而已。好，再来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不太理解的问题哦。这个问题是在泰国待多久追星？我想了一下，你的问题是应该是我在泰国追星的每一次去都待多久，应该是这样吧。对啊，对，你 Karen 说对了，就是比如说OFC 呢，他们也会建一个 LINE 群，然后在那个 LINE 群里面他们就会在里面公布讯息，然后会让说就是其他的那个粉丝账户是粉丝想要知道讯息，想要知道第一手讯息，是第一手知道说哦下面来活动在哪里的话，他们就会在 LINE 群里面公布。可是呢，我本来也要加的，但是他们用的是 Square， 就是LINE 里面的 Square 功能，抱歉，有点像广场功能。可是问题是那个功能只开放在泰国，所以台湾没有办法这样。好，那刚刚这个问题在泰国待多久追星，这个我的理解是我在泰国每次追星都待多长时间。通常都是3天。就是看我买到的班机，可是因为我后来买都是固定班次，就我知道哪些就是哪些班次哪些天有，所以是有时候可能是礼拜五的红眼班机，就是礼拜五晚上11点多的吧，或者是那是如果礼拜六就有活动，那我觉得礼拜五晚上飞，我记得是礼拜五晚上11点多，所以我到泰国差不多是飞4个小时嘛，就是3点多，然后再排落地签，因为那时候是落地签免费的时候嘛，排落地签大概排1-2个小时，然后等我到住宿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早上的6点多吧，然后6点多我就会去睡觉，睡，然后看那个时间是几点，再准备过去这样子。Line Square 现在台湾已经开了，可是我还是不会用啊。我不会用的意思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用，是就这样吧。好，然后再来，如果是礼拜五飞的话，我很可能礼拜天晚上就会回来，但这个真的也要看，因为呢有时候他是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活动，那我就礼拜一再回来。礼拜一的话我有时候是飞，好像是半夜3点的飞机，我记得好像是半夜3点的飞机，然后飞回台湾3点，对，3点多班机要飞3个半小时回到台湾，就差不多6-7点，然后你出关再回到家就差不多8点钟回到家，然后我就会再休息一下， 再去上班，因为我可以晚一点上班啦，或我干脆就礼拜一请假，就真的要看，但通常都是三天，最长就是五六日，但后来因为太累，所以可能变六日一，我就请礼拜一这样。好，这就是这一题是在泰国待多久最新，然后再下一个问题是，住的地方是固定的呢，还是随追星改变？住的地方，啾啾，对，没错，酷鸟。我打过好几个酷鸟，然后，狮航，狮航真的很难做，真的很劝，奉劝大家不要做。但现在还有狮航吗？狮航是不是倒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倒了？我有在特价的时候买过华航，就是华航有时候之前啦，就是有时候特价的时候会比。因为有时候那个时间很赶，你没有办法提早很早，因为他们消息很多都是很 last minute 才会告诉你说接下来什么时候有活动，实体活动之类的。然后，你如果说刚好卡到那个促销时期啊时间的话，是真的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我华航有做过8000多块，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最超值的8000多块。来回这样，我刚刚问题是住的地方是固定还是随追星改变？住的地方我 prefer 固定，因为就是你选定一个地方，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必要一直换。原因是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嘛，所以，我的八次，哎，等一下，八要减二，六次。我2019飞的泰国飞了六次，这六次中间只有两次金爸跟我一起去，哎，没有哦，就一次金爸跟我一起去，然后剩下五次都是我自己去的。那我自己去的话，我当然就会希望说可以睡在固定的地方啊，因为这样我就对那地方熟，然后在它价钱的时候、地点的时候，我就不用再记一个新的交通路线。然后我选的地方一定是离 BTS 很近的，原因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就这样，我的机动性会比较高，因为泰国很塞车嘛，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在泰国坐计程车，但是我很喜欢在泰国坐 Grab。就是摩托车的检测，我非常非常喜欢在泰国做 Grab，我觉得 Grab 非常便宜，所以我住的地方是固定的。那当然，你还是会有所调整，你会先确定说你要追的那一场、那个场次、那个活动，它地点在哪里，然后再回去推说怎么样行动是最方便的，然后你要知道你的行车路线之后，你再决定你要住在哪。那因为大部分要去的活动呢，它其实都会办在，除非是比较大场的，然后或是一些，就除非是比较大场的活动，它会办在比较远，比如说像 Golf 生日会，就是办在一个大学里面的礼堂，就那一次我去的啦，不是那个演唱会，那个地方就非常远又非常偏僻，所以其实我住哪里都无所谓了，因为它就是很远。但是其他的活动呢，其实他们都会办在 Seyam 或是 Chitlong，就是都会在那边。就是如果你们看那个，哎，我这边手边没有，就是你找泰曼谷 BTS 跟 MRT 的路线图，就会看到他们应该是长这样子，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反正就市中心那边会有交界的地方。大部分活动都会办在那里，因为那边人最多啊。然后就是，就像活动都办在新一区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呢，我自己去的几次，我都住，我自己个人住的时候，我都是住在一间，背包客栈，背包客栈，好老的说法，就是一个 hostel。然后我是住六人房，我记得我是住六人房，那他一个晚上大概就是3、400块泰铢，那就是3、400块台币的意思嘛，就很便宜，所以我去住个，我记得我那次去几天呐、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哦，我去住了7天，然后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更便宜一点，所以大概在2000块以内，我的住宿这样。哦，对啊，白丁宫啊，什么什么那些地方，没错。那次对我住了6个晚上还是7个晚上，对，大概花了2000块而已，很便宜。因为我上次有讲过嘛，就出去玩这件事情，我是说追星好了，对我来说睡的地方就是睡的地方，我不是去享受旅馆的，所以我没有必要一定要住在很高级的地方。当然就是大部分钱能省则省，就不管我今天是穷还是不穷，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能睡睡得舒服就可以了，其他我都不是很在意。那安全性的话，这个我到后面再说。我有一次，这就可以回答我本来还没想到这题怎么回，但是可以回了。这一题是说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没有遇过危险或是倒霉的事？可是这个，好吧，可是我的回答好像又跟这个答案不太一样。我本来这题想留到最后说的，因为我觉得跟关于旅行的安全性这件事情要特别拿出单独分开来讲。那我先说，有一次，因为我的班机，我刚刚讲说，大概到曼谷市中心，就到机场，然后再坐计程车到市中心的话，差不多是早上6、7点。那早上6、7点其实是个很尴尬的时间，你是没有办法 check in 的，就即便是 hostel，有很多都不让你 check in，因为他们工作人员要休息，他并不是24小时，所以然后那时间很尴尬，就是你到底是前一天还是后一天呢？你租的到底是哪一天？这很尴尬。所以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个可以 check in，他可以24小时 check in 的，但是他非常不，非常恐怖。他是在考山路，你们应该知道考山路就是它是一条夜市大街，然后也是一个。灯红酒绿、龙蛇杂处，外国人很多，然后什么都有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晚上非常热闹的地方。可是早上呢，早上素颜的考山路长得非常恐怖，就是很脏，然后很旧，有一种洗尽铅华。不仅洗尽铅华是好的，是好的形容，它不是洗尽铅华，它是就是。像是你脸上带着妆，却被大水这样泼下来，然后长非常狼狈。考山路的早上是这样的，大清晨。当然晚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灯红酒绿的地方。那一家 hostel 在考山路里面，所以我就是看着 Google Map 一直，我先坐到考山路外，然后再走进去，然后再走走走走走的过程，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害怕，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没有看过。大清晨的，就是考山路本人长什么样，所以就边走边观察，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还拍了一些照片，觉得很猛。后来真的走到那间的时候，它是一间小小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想这样形容是可能有一些很想象在台湾可能有一些老旧的建筑，然后它一楼是没有店面，可是就有一个楼梯让你走上去。然后在走上去的路上呢，你都会觉得说这是一栋危楼，然后它旁边有一些工程设施，电梯也坏了，电梯的按钮还蹦出来，然后墙壁都脏脏旧旧的，旁边堆一些沙土，你就会觉得这里面没有闹鬼，也有死人。所以我那次去住的那间，大概就是长那样，很精彩。我边上去的时候边想说，哇，这里。我当时还有那个诶，我当时还有录影放在那个粉丝页上面，可是那已经很久很久之前了。不过我真的觉得很猛。然后当我进去之后呢，他在5楼，所以我是爬了5楼楼梯上去，因为电梯真心坏掉。爬上去之后，乍看觉得诶，好像还是一个可以啊的hostel 青年旅社。对，还行啊，就是青年旅社一般会长的样子，然后就到柜台去跟他 checking，然后柜台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印尼人，不，应该是印度人， 我想他的可能是工资比较便宜吧，我猜，但也没怎么样，他就是很厌世，他也没有都这样，他就是很厌世，就是哦 ，OK， 帮你 check in， 然后你是那一间什么的，然后又让我进去，然后因为我要蹑手蹑脚，因为我那时候才6:00-7:00，我很怕吵到里面睡觉的人，所以我就是悄悄声的进去，这样，好的，很精彩，它是一个四方的房间。然后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窗户呢，所以你可以想，你们可以想象走进一个房间没有窗户，它就是非常的闷。那它除了很闷之外呢，还很热。你要知道，这是一间没有冷气的房间，然后它没有窗户，所以它又闷又热，然后不臭，还好不臭，因为我同房的旅客呢算是干净的，然后他们当天早上就要 check out 了，所以其实我休息一阵子之后我就听到他们出去了，然后也没有锁，所以然后也没有那个 locker， locker 什么置物柜，带锁置物柜也没有，每一个，然后它是木头的上下铺，然后它上下铺就是非常简陋的一个床垫跟枕头跟一个小被子，就这样结束。但非常便宜，一个晚上好像180块还是200块，忘记了。但我真的只是需要在我 check in 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前，我要有地方睡觉，不然我这几个小时我真的不知道干嘛。所以我真的只是需要休息，我觉得 OK fine， I don't care， 我只要休息就好。然后他的那个上下铺啊，就是在你的床头夹一个电风扇，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很精彩，就觉得哦，真的是我住过最最最最最简陋的一个地方，很猛。但就我真的只是想要睡几个小时。后来那两个人就 check out 嘛，然后就也没有人再进来了，就整个房间只有我这样。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你进我当时是没有害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进到这样的地方会不会觉得害怕，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啦，因为就觉得我会被抢啊，会不会有坏人啊之类。我告诉你，别人也非常怕。就我进来的时候，虽然我长得不像，我自认长得不像坏人啦，但是我觉得那一对当天要 check out 情侣，我觉得他们也很害怕，就是有人进来都会很紧张。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有这种心惊胆战的感觉，是可以不用去住到这么简陋的地方啦。但我也不知道像这样子的旅店他们现在还有没有活着，跟他们还有没有，对，就是还有没有经营下去这样子。那要看你在哪个机场耶，因为如果说Rita 问说，可是机场有胶囊旅馆，为什么不在机场睡？但是你要看我飞到哪里啊？如果我是到廊曼机场的话，就没有胶囊旅馆啦，那我就直接去市中心就好啦。或者是我就是也没有查到这个，我记得应该廊曼机场应该是没有的，我忘记我那次是飞哪里，但有可能是廊曼，因为是虎航吧，会是只飞廊曼机场，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就是当你飞来飞去的时候，其实你也不 care 你到底知道哪一个机场了，因为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我一定是叫 Grab 坐计程车去。好，所以住的地方是这样。后来有几次我会跟其他追星的朋友在泰国见，那我们就会一起合租一个，也是便宜，就一起去分那个旅馆钱。然后我们住的话也是，因为大家都就是荷包不太饱满，所以会去分大概一个人就差不多400-500块，可能住个两个晚上，就反正我都无所谓啦。如果我跟其他人一起的话，就是他们会负责订房，那他告诉我多少钱，我就给他多少钱，因为我觉得算这东西很麻烦，就我不需要。已经很便宜了，我不需要跟你斤斤计较这样子。但就是大家都，如果有跟爸一起的话，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住，然后大家就去 share 住宿跟吃饭的钱。然后他们跟他们一住的话，住的地方也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其实你当你找到一个，你在众多便宜的旅馆里面找到一个你觉得环境各种条件都可以接受，你就不太想换了，因为你真的有可能住到雷。那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去住老阿姨家， 那如果有机会再去跟他，如果还在泰国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住他那边之后。而且说真的，现在泰国旅游的观光的状况会是怎么样，跟未来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前的经验不见得未来可以有。好的，然后呢，嗯，我看看哦。再来是在泰国有什么专属的追星文化和有什么禁忌？什么专属追星文化？其实我觉得点名就是一个专属的追星文化，欸，就是所谓的点名。之前有人问我点名是什么意思，我本来不知道，就是摸索一阵子知道，就是在他们明星参加完一个活动之后，他会会后会跟粉丝面对面聊天，那你可以在那个点名的时候送他礼物，或是如果他没有那么红，人没有那么多，你可以给他拍照。嗯，基本上我去的这几次活动都是点名，就是有点名啦。那第一次去的那个工作坊，就是工作坊结束之后的点名活动，这样，那你就我当就是你可以那时候送他礼物啊，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跟他送他礼物跟他拍照，然后如果现场粉丝人很少，你基本上可以跟所有人拍照，就是一个一个拍，因为有些人根本没有粉丝来，然后现场的人又很少，所以就是一下就可以拍完了，就是点名。我觉得好像只有泰国有，其他好像没有，甚至连台湾好像也没有。可是我没有在台湾追过星，所以我不能确定。我没有在台湾追过台湾的明星，或是其他地方来的明星。那禁忌的话，其实我觉得禁忌就应该是国际通用的吧，就是不要碰他们。嗯，这么说好了，应该说有的。如果你跟他拍照，就是怎么说呢，就他其实那个界限很微妙，是我有看过有人跟他拍照的时候是搂他的腰，现在你看到肯定会生气吧，现在粉丝看到，我当时看到也是很生气，说不要搂，怎么可以搂他的腰，可是因为人很少啊，然后明星本身也没有说什么，旁边没有人制止啊，但是现在不太一样，就是基本上不要碰他们。如果你只是比如说像这样搭一下手啊，或者是说拍照的时候这样子挨一下，这都还好。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当然是十指交扣，但是不行的。哎呦呀，嗯，搂肩可能也是不行，然后勾手应该也是不行，碰他们也是不行。我觉得那个禁忌应该都是这样子，是不要随便，对不起，不要随便碰他们，就不要随便去。其实你也不会随便去碰一个陌生人，你都看到走在路上看到人，你也不会随便去摸他。那为什么他是明星你就可以摸他呢？没有这回事啊，对吧？他又不是绒毛娃娃，就算是店里面陈设绒毛娃娃，也很多店会贴一个说请勿触摸吧，对吧？所以就不要随便去碰他们，这个是很不能说禁忌，我觉得是基本的尊重啊。那其他的话，其实你只要有礼貌，跟不要说一些有的没的话就好了。嗯，再来可能或许有什么禁忌，但是我不知道，让我目前也没有遇到过。目前我去参加活动，其实大家都还蛮自制的，不管是泰国粉或是国外粉，都还蛮自制的。嗯，捏过脸，对那个就很过分啊。Rita， 你有十指紧扣吗？那恭喜你，恭喜你！我相信，怎么说呢？我觉得，比如说勾手啊，或是各种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粉丝都会想做。可是，就是，如果说你的明星同意的话，基本上没关系啊。有的明星他，比如说，他自己大方一点的话，跟你拍照的时候，他也会勾着你啊。但他们呢，可能会先说可以勾你嘛，这样子都会先问过一下。我觉得像是刚刚 Ann 提到的那个捏脸，这个是真的过分了， 而且是 Golf 在走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你懂吗，你太想摸他了，然后你真是很想碰他，可是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你会走在路上看到人家觉得很可爱，你就随便捏人家嘛，根本他根本就不认识啊，这件事情就蛮过分的。他同意就 OK 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禁忌是说，你未经对方未经明显的同意，未经他同意，你就做了这样的擅自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件事这个是基本上本来就是一件不礼貌的事。但如果对方是你先问过他可不可以这样，他说 OK 啊，可以啊，他本人都同意，那就 OK 啊。嗯，就别人其实 就他本人都同意，别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说的就是嫉妒，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泰国的专属追星文化，我认为是点名啊，跟禁忌应该就是未经对方同意的触碰。